何西阿书第五至第九章。今天呢，我们从第五章开始。在第五章，主的先知何西阿传主的话给祭司和以色列的王子及以色列国王。众祭司啊，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呀，要留心听，王家呀要侧耳而听，审判要临到你们，因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在塔伯山如铺张的网。塔伯山呢，是加利利地区的一座著名山峰。这座山呢很容易辨别，因为其山呢呈圆顶状。康斯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认为呢，塔伯山是耶稣变相的地点，因此呢，他们在塔伯山上建了有关耶稣变相的教堂。但是从圣经文献资料看呢，虽然说耶稣离开并上了高山，但是呢，不太可能是塔伯山，因为那座山呢不是很高，也不是很远，反而在许多事情的圣地的中心。主耶稣很可能是在黑门山上变相。米斯巴山呢是黑门众山的山峰之一，塔伯山呢却在以色列的中央，在撒玛利亚。米斯巴山则是在北边，靠近黎巴嫩的地方。传统上看呢，北边王国建立起来之后，耶罗波安非常担心人们会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于是呢，他在北国建起对牛犊的敬拜，并且在伯特利与但两个地方建立起敬拜中心。如果让百姓继续回耶路撒冷参加节期的聚会宴席，他就担心百姓的心啊可能与犹大王再次合一。所以呢，为了阻止百姓回到耶路撒冷，他就派人守在塔伯山与米斯巴，监督节期时间呢是否有人回耶路撒冷。他还逮捕并且杀害那些人，他们会在沿途设下陷阱或者网罗，来逮着那些个想回耶路撒冷敬拜神的人。啊，这是一种说法。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呢，我认为比较合乎实际。我有几个方面的观察。第一，你可以轻易的由塔伯山到耶路撒冷而不被察觉。如果你经由约旦河平原，在塔伯山上呢，人是绝对看不到你的。事实上，从北边的加利利去耶路撒冷，也无法从米斯巴山看到。另外的说法就是，存在一个很大的抓捕区，整个场景是官方的像捕鸟人那样设下了网罗，并且派抓捕者在其区域内啊巡逻。这样呢，整个场景就变成有人在米斯巴或者塔伯山设下陷阱或者网罗。这些悖逆的人自行杀戮，罪逆极深。在北边的王国中呢，百姓给他们的神献祭的时候，总喜欢燃起很大的火焰来献祭，其实呢就是想制造看起来相当了不起的献祭的场景，让所有的人看见了都惊叹。因此呢，这里说他们自行杀戮，罪逆极深。我却斥责他们众人，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以法莲呢，现在你行营了，以色列被玷污了，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 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故此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他们离弃真神，去敬拜假神。神呢，一直把这种偶像崇拜行为看作是属灵的行营。你们离弃了真神活神，去拜巴利等偶像。神看这些是属灵的行营，正因为如此，他们必将灭亡。这里呢，不仅提到北国，也提到南边犹大国要灭亡。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尽管他们想回来献大量祭物，神说，我会离开他们，使他们找不到我。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生了私子。到了月朔，他们与他们的地业必被吞灭。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在伯亚文吹出大声，说便雅悯啊，有仇敌在你后头。在责罚的日子，以法莲必变为荒场，我在以色列支派中只是将来必成的事。神宣告说，未来必发生这些事。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我必将愤怒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般。在北边的王国倾倒的时候，犹大国非但不哀悼北国的灭亡，反倒极力找寻扩展犹大国边境的机会。当时呢，亚述帝国是从北边进攻以色列，以色列呢很可能败给了亚述帝国，犹大国呢则视之为扩展边境的好机会。所以呢，主就斥责他们的心态，他们热切地找寻扩张领土的机会，而不是为北国的败亡而哀伤痛哭。我必将愤怒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般。以法莲应乐从人的命令，就受欺压，被审判压碎。我使以法莲如虫蛀之物，使犹大家如朽烂之木。以法莲见自己有病，犹大见自己有伤，他们就打发人往亚述去见耶雷布王，他却不能医治你们，不能治好你们的伤。我必向以法莲如狮子，向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取，无人搭救。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主在这里提到，说他们如何去寻求人的帮助，在大难来临的时候，他们不寻求神，转而呢，向亚述帝国寻求人力上的援助。今天傍晚呢，我出门的时候，我和我的女婿一起开车过来。路上呢，我们就聊着，我们谈到《使徒行传》以及早期教会中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就特别提到，当代的教会想以人类的智慧来取代圣灵的工作，这是何等悲哀的事。现在呢，我们觉得不再需要圣灵大有能力的工作了，来指示教会的各种事物，而以进入神学院来取而代之。我们取得所需要的学位之后呢，就自以为是有能力工作了，也能够透彻的了解了。啊，总之呢，我们以为，哎，难道我们没有对社会学建立了相当的认识吗？ 难道我们不了解人类的行为吗？难道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控制人吗？现在呢，教会依赖人的智慧与能力，过于圣灵的能力，这就是当前教会脆弱的原因。以法莲犯的罪就是依靠人的帮助，依赖属血气的力量去做圣灵的工作，依靠人的能力，仰赖亚述军的帮助。最后呢，神就用亚述军队这根杖来惩罚以法莲。这里呢，在第十五节中，主说他要离开，回到他原来的地方，你们找不到我，我要离开他们，直到他们承认自己犯了错，直到他们确实承认到我们真的错了，我们背弃了神，我们破坏了与神立的约，违反了神设定的律法。神说，只有当他们愿意如此承认，并且开始寻求我面的时候，我才会回来。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会切切地寻求我。其实呢，这儿提到的是大灾难，即雅各遭难的时期。在极难的时候，他们会寻见主面，他们极难的时候会切切地寻求我。很不幸的是，前人呢把章节在这里给分开了，本来是应该把章节分在第三节之后，第六章呢应该从第三节之后开始，因为一到章节的末尾，我们呢常有一种疯狂的倾向，认为哦，这里是章节的末尾了，接下来应该是一个崭新的概念了等等的开始。但是这里呢，第六章的开头则承接着上一章，神已经说了我要回去，回到我的原处，直到他们承认自己的过犯，寻求我的面，在他们极难的时候切切地寻求我。第六章，他们会回应，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这是一个献给神的祷告，或许呢也是他们彼此的宣告，来吧，让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但必医治我们，打伤我们但必缠裹我们，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这是个相当迷人的预言，因为以色列国将近2000年的时间没有以国家的形式存在。从彼得书中可以知道，在主的眼中千年如一日，用这个公式来计算的话呢，两天就等于2000年，这完全呼应了以色列被打击将近2000年之久，我们呢却亲眼看到他重新复国。在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在第三个千年我们看到以色列兴起来了，在第三天他必兴起我们，我们要在他面前得以存活。这是指弥赛亚将回来并且与他们同在。在新的千年，基督在地上的千年统治中，以色列将再次显示出他显著的地位。神将实现所有旧约中对以色列家的诺言。首先呢，神将扩展以色列国土的边境到他承诺过的范围。其次呢，以色列王将在大卫的宝座上以正义与审判来建立以色列国，从那时起直至到永远，这就是弥赛亚及其国度。这是一个极其迷人的预言，尤其是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局势，并且套用 一千年如一日的公式的时候，但是你可能会说，哎，你怎么知道可以用这个公式呢？因为它符合吗？因为实际上确实不是两个昼夜的时间呢、啊、事实是他们现在被兴起的时候已经是两千年之后了。我们相当期待这个第三个千年的到来，而这呢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七个千禧年。在旧约中有许多有趣的相似的推论。比如说在旧约中，一个仆人需要工作六年，但是到了第七年呢则要让他自由。所以呢我们就非常期盼那个光辉的第七个千年。到时候呢基督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而以色列民必在他眼前活着。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所以这个光辉的承诺如同甘雨，也如同春雨般降临到地上。这是指末后的日子，神将复兴以色列国，那时的祝福将是多么的荣耀啊。使徒保罗在写到有关未来的复兴时候说，如果以色列被剪下，使得荣耀与救恩临到外邦人，那以色列复兴又将怎样呢？必将让整个世界充满荣耀的复兴，那将是国度时代，基督在地上作王一千年的时期。这里呢，神对北国以法莲呼求，以法莲呢，我可向你怎样行呢？又对南国犹大说，犹大呀，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我们在南加州啊，就可以体会到这里所说的早晨的云雾。我们呢，经常听到新闻报道说，哎呀，沿海岸笼罩清晨云雾。你知道清晨云雾的特性呢，就是温度一上升它就会散去，不能持久。一旦太阳升起了，清早的云雾就会散去。所以呢，犹大的良善并不持久，它会散去。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我喜爱良善，或作连续，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人们呢，只是在走宗教的形式，过既定的崇拜生活，而缺乏真正的实质。神期盼他们拥有怜悯的心，神也希望他们能真正的认识他。但是呢，他们徒有宗教的形式，献燔祭啊，牺牲啊，没有与神建立起活泼的关系。你还记得耶稣在启示录第二章中对以弗所教会说，有件事我要责备你。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啊，他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他说，有件事我要责备你，你失去了最初的爱心。今天我们看到呢，很多教会都是这样。哎呀，他们工作很繁忙啊，他们有各种的监督委员会，每个人做事呢都有人监督。如果你没做，就会有人打电话或者写信啊留言给你了。他们将所有的事情都很有条理的计划好了，实在是很忙碌啊，大家都在行动。但是耶稣说，你没有感情，你没有爱心。而这就是以法莲，也是犹大。你们有祭品，有燔祭， 对人却没有怜悯，也不了解神。神说，我愿你有怜悯的心，愿你真正认识我。这些呢，比形式上的工作更让我满意。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基列是作孽之人的城，被血沾染，强盗成群，怎样埋伏杀人，祭司结党，也照样在事件的路上杀戮，行了邪恶。祭司们呢也犯了罪，他们结党做强盗。据希伯来原文，他们实际上呢埋伏在前往逃城的途中，等着杀害那些逃往逃城的人。在以色列家，我见了可憎的事。在以法莲那里有淫行，以色列被玷污。犹大呀，我使贝鲁之民归回的时候，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第七章，主呢继续回应他们。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他们行事虚谎，内有贼人入室偷窃，外有强盗成群骚扰。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的一切恶。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都在我面前。人们呢忘记了神能监察一切，记得一切。你不能对神隐瞒任何事。你以为自己可以瞒得过去，但是神说，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会纪念他们的一切恶。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使首领喜乐。他们都是行淫的，像被烤饼者烧热的火炉，他们欲火燃烧如火，像被烤饼者烧热的火炉，从团面到发面的期间，暂不使火着旺。而烤饼的人呢，通常是在夜间升起火炉，生烤火之后呢，就入睡。他们会先揉好面，把它呢搁置在一旁，然后才入睡。揉过的面呢会发酵啊，发酵之后才能够发得出。所以呢，面团发酵后，火炉呢也达到了高温，即可以直接的烤饼了。在这里呢，神用的是一个比喻，烧热的火炉用来比喻烧热的奸情。在我们王宴乐的日子，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他们喝醉了酒了，哎呀，吐得满地都是。王与谢曼人拉手，首领埋伏的时候，心中热如火炉，他们埋伏，等邻居的妻子等等，就如烤饼者的整夜睡卧。到了早晨，火气炎炎，众民也热如火炉，烧灭他们的官长，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这是神在指控以色列人，这也是他的审判必须降临的原因。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啊，没有翻过的饼，比如煎薄饼，下面已经烧焦了，上面呢却还没有熟，这实在是难吃。你知道你没办法吃啊，只好把它丢掉了。以法莲呢，就是没有翻过的饼，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记得参孙说，我会像先前一样站起来，但是他不知道神的灵已经离开了他。可悲的是，神离开之后呢，人却不知道神已经离开了，因为所有的活动都在进行，我们仍旧在做 看起来正确的事。所有的宗教仪式呢，也都在进行着。但是留在你心中的又是什么呢？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力量的根源。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这里呢，再次提到他们不知道淋到自己头上的是什么。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而鸽子呢，很笨拙，往往在最不安全的地方筑巢。哎呀，鸽子真的很笨，看他们筑巢就可以知道了，他们呢不会造出像样的巢啊。筑巢的时候呢也不谨慎，经常呢把巢建筑在人们很容易够到的地方。啊，你把它生了蛋，从巢里面挪走了，哎，可它呢仍旧坐在上面。他们真的是很笨。记得小时候我们经常用弹弓来打鸟，你知道吗？你没有射中它呢，即使石头从它身边飞过，差一点点就射中它了，哎，可它还是不飞走，一动也不动，只是到处去看看。啊，我经常说，哎，你这个蠢东西，下一次我就不会再射偏了。它那似乎没有什么意识，显然没有太好的判断，所以呢，神把以法莲比喻为一只傻鸽子，飞到亚述国，然后呢，再往下飞到埃及，寻求人的帮助，却不向神求助。神说，他们去的时候，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我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因违背我必被毁灭。我虽要救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仍在床上呼嚎。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仍然背逆我。我虽教导他们，坚固他们的膀臂，他们竟图谋抗拒我。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高者。他们如同翻倍的弓，他们的首领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这在埃及地必作人的讥笑。这就是神对以法莲与犹大的回应。第八章，你用口吹角吧，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因为这名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神再次指控他们。第一点呢，他们违背了神的约；第二点，他们不遵从神的律法。神曾经与以色列立了约，以这个约为基础，神是他们的神，并且祝福他们。神与他们的约上说，如果你照着做这些事，我将成为你们的神，并且祝福你们。我会使你们的稻谷倍增，也会加增你们的子孙后代，直到他们充满全地。神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唯一敬拜他，侍奉他，就可以得到所有的祝福。我会赐予你们这些祝福，但是要满足这一些得祝福的基础。可见呢，他们与神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约的关系，但是他们呢却违背了这个约，干犯了神所立的约。有趣的是，神在旧约时代立了许多次约。神与亚当立约，亚当背离了约。神与亚伯拉罕以及亚伯拉罕的子孙立约，他们呢也背离了约。神与以色列人立约，他们同样背离了约。现在呢，神已经与教会立了约。在希伯来书中，我们学到现在的约呢是一个更美的约。 神自己设立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他是你的神，你是他的名。既然亚当违背了神的约，亚伯拉罕的子孙也背离了神的约，以色列人同样也背离了神的约，那么我们还能有什么希望呢？我们凭什么认为自己比他们还好呢？实际上，我们没有比他们好，但是我们却有一个更美的约。神跟亚当、亚伯拉罕、摩西以及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都建立在他们的顺服基础上。如果你们遵从这些事呢，你们必因此活着。神呢，经由耶稣基督与我们所立的约，建立的基础是耶稣基督的信实。我们要单纯的信靠他，相信他是信实的。在这里呢，即使人会失信，但是神永不失信。神与以色列立的约会失效，因为呢，以色列人背离了神的约，但是神与我立的约却永不失效，因为它是建立在神信实的基础上。他承诺，如果我信他的儿子，就有永生。神与我立的约是如此的荣耀，除了相信他的儿子之外，我不愿意做任何别的事。我信靠神和他的信实，不是我的意，也不是我能服从一套法则或者是规定，只依靠着我对耶稣基督的爱和我对他的信心，就是他在我里面做的工。以色列违背了神的约，干犯了神的律法。主的律法呢，原是好的。保罗说，律法原是好的。问题啊，不在律法。神的律法是神圣的、公正的，是好的。神的律法一点问题都没有。不幸的是，神的律法呢，往往会落得人的恶评。因为我们经常形容说，哦，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那好像律法很糟糕。有的时候呢，我们趋向于将律法看成是邪恶的、不好的东西。其实不是这样。律法是神圣的、公正的，是好的。弥迦说，世人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这里呢，第三节说，以色列丢弃良善。他们丢弃了神的约，他们丢弃了神的律法，他们丢弃了美好的东西。神的律法呢，一点问题都没有。保罗说呢，问题是出在我们身上。律法是属乎灵的，而我们呢，则属乎肉体。问题呢，不在于神的律法，它原是好的。大卫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律法是好的。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啊，律法是好的，神给的律法是整个社会的基础，是人类居住在一起的基础，是让大家拥有快乐而充实、圆满生活的基础。神的律法呢，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呢，他们却违背了神的律法，丢弃神的律法。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神呐，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但神却宣告说，他不认识他们。以色列丢弃良善，仇敌必追逼他。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北国立下自己的君王，这些民呢，立耶罗波安为王， 却不是出于神。神应许的王呢，是大卫及大卫的子孙。结果呢，北国由于君王被谋杀刺杀了，政权呢不断的更迭，社会秩序呢混乱无比。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致被剪除，他们崇拜侍奉别的神，这是神对他们的指控。他们在撒玛利亚立了金牛犊，并且宣称这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撒玛利亚，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我的怒气向拜牛犊的人发作，他们要到几时方能无罪呢？这牛犊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的，并不是神。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神宣告了对他们的审判。他们所种的是风，因为他们背离神，为自己建立起了偶像崇拜，违背了神的约，违反了神的律法。他们种的风，所收的是暴风啊！这对我们国家今天的情况来说呢，是多么重要的一刻呀。几年来呢，我们觉得很惭愧，因为我们种的是风。法院已经把神从公众生活中逐渐的排除了。在阿肯色州，法院判定科学创世论呢是一种宗教的伪装，所以呢不能在学校里面教导学生，学生只能够接受进化论。我觉得这实在是既可惜又可悲的判决。这个判决呢，在将来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进化论的教导在我们的社会中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由现今的情况看来呢，教师似乎很快就会觉醒过来了，察觉到公共教育将要崩溃，他们的教育系统也将要崩溃。我们教导小孩子说啊，他们是动物，哎呀，结果我们就闹得又哭又喊呢，因为他们的行为变得就像动物一样。现在呢，有很多公立学校呢，不得不雇请警员来保护老师，让他们在教室里面不受那些个小动物的攻击。这真是可悲呀！公家教育系统已经变得跟动物园一样。凯利菲诺曾经负责健康教育和社会福利部，他离职的时候说啊，公立学校是安置青少年最糟糕的地方。哎，这真是个令人震惊的陈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种的是风，因为我们试着要移去真正的根基，所种的不成合家啊，这就是主所说的。我们任由杜威、华生和好胥利的存在主义哲学与其所掺杂的人本思想在我们公共教育系统里面泛滥，因此呢，善恶的标准受到了质疑，永恒的良善基础被否决了，也不存在任何的绝对性，这也在我们的艺术和现代艺术中反映出来了。其特点就是，你如果比我更怪异，那么你才能够理解我的作品。根本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形式。以前的图画呢，我还能理解，比如啊，农场的图画呀，啊，其中有篱笆呀，啊，围住了有奶牛在牧场吃草，这些我都能看懂啊，别人也都能看懂。但是呢，有些现代艺术画家作画的时候啊，他远离画布，对着画布呢 投射涂料。有人画出了谷仓旁边的奶牛，而我呢，竟然什么也看不到，什么牧场啊，奶牛啊。这像我小时候习惯研究天花板上的石膏，啊，试图找出隐藏在石膏板花纹中的图画一样，或者是想在其中发现什么云朵的形状。你知道，小孩子的想象力很丰富，能从中看出各种东西来。我呢，经常就看天花板上的图案，因为天花板是不规则的石板拼装成的。当然了，今天的孩子更可怜了，他们只有无荫帐的天花板。你能从无荫帐天花板看出什么呢？但是生病躺在床上的时候，你没事可做，只能望着天花板。过去呢，常用的则是有花纹的石膏板，你可以从天花板上想象出各种东西。有的时候我对我哥哥说，哎，你看这上面，嗯，这样看起来像一只马。他说，我可没看到什么马呀。哎，有啊有啊，你看这边，哎，少来这一套，我一只马都没看到。但是呢，我能够看到，比如欧兰追着公牛之类的图案啊，这需要有一点很好的想象力，你就能够把它想象出来嘛。但是现代艺术到底在做什么呢？其实呢，它是在说没有绝对的东西，也就是说呢，在其中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他想要看的东西。但是呢，存在主义带来的结果是我们彼此分裂，它带走了大家彼此合一的基础，使我成了浩瀚宇宙中的一座孤岛。因为没有人跟我一模一样啊，没有人能看到跟我一样的东西，那么忽然间我就感到身处茫茫宇宙中，却决然一身和寂寞无比。因为存在主义孤立了我，使我成了孤立的个体，我呢，必须从我自己的人生来建立自我，我必须靠自己来尽力检视世界的一切事物，并且将自己和它联系起来。我不能使用别的基础，我建立和联系没有对错，重点呢在于我是如何建立联系的，有怎样的感受，以及受到怎样的影响。没有装机，没有基础，这导致的结果呢，只是绝望和无助。但是情况还会更糟啊！以色列人所种的，不只是不成合家，就是发育也不结实。随从肉体而活，只会导致人进入空虚无望之中。追随自己的肉欲，却不会让人感到满足，只会有更深的无法填补的饥饿。发苗也不结实，全是骨壳，吃起来呢没有一点营养，什么也没有。这样的生命空虚无聊，如同糠秕。即便结实，外邦人必吞吃。以色列被吞吃，现今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这样的人必然会被丢弃，他们活在外邦人中两天，到第三天将起来。他们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驴。以法莲会买朋党，他们虽在列邦中会买人，现在我却要聚集惩罚他们。他们因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一个人认为律法怪异的时候就有祸了。 至于献给我的祭物，他们自食其肉，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他们必归回埃及，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哇，这是多么可怜而又悲惨的情况啊！神的子民竟然忘记了造他们的主。建造宫殿，犹大多造坚固城，我却要降火焚烧他的城邑，烧灭其中的宫殿。第九章。以色列呀，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因为你行邪淫，离弃你的神，在各谷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谷场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新酒也必缺乏，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这时先知再发预言，并且预言他们将被掳到亚述帝国，其他的人呢，则逃往埃及。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即便奠酒也不蒙悦纳。他们的祭物必如居丧者的食物，凡吃的必被玷污，因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腹，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在大会的日子，到耶和华的节期，你们怎样行呢？看哪，他们逃避灾难，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首，摩弗人必葬埋他们的骸骨，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上必长吉利，他们的帐篷中必生荆棘。以色列人必知道降罚的日子临近，报应的时候来到，皆因他们多多作孽，大怀怨恨。以法莲曾做我神守望的，至于先知，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网罗，在他神的家中怀怨恨。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所以呢，神宣布他的审判，以及他对这些民的指控。他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这里呢，将以色列比喻成一株无花果树。约珥书中第一章的第七节，以及耶利米书的第24章，也是将以色列比作无花果树。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我相信呢，和这里一样，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里所提到的无花果树呢，也是指的以色列。你可能会说，如果以色列是无花果树，它在1948年应该已经发芽了。而耶稣说过，看到无花果树发芽的时代，将亲眼看到所有的预言的应验。可是呢，一个时代按40年算，假使我们在预言实现的七年前被提，那为什么到了1988年，也就是这个世代的末期，教会还留在地上呢？其实呢，这里面呢，包含了很多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将1948年5月以色列的复国作为那个世代的开始。第二个假设呢，是一个世代以40年整来算。第三个假设呢，当然是教会将会在耶稣第二次来的前七年被提。但是呢，不要先划掉这个预言，就算主没有在1981年回来，也不会推翻整个假设的。现在呢，离5月14日前呢 还有一段时间。如果到了5月14日，主仍然没有回来，那些坚定的人可以从头再计算。我个人认为呢，这个世界不会维持的太久了。今天的世界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事发生。就像我以前说过的，如果我不信主，不信靠他的话，我就会找一个洞穴爬进去，躲在里面，一直要等到这一切结束。我会找一个珊瑚礁或者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然后呢捡一大堆椰子，并且预备一张渔网，希望能够硬撑到一切都烟消云散。但是呢，我不是信靠某一个人或者议会，也不是人的能力、人的团体，我只信靠主以及主的话。只要教会还在地上，我就知道神的话还没有完全成就，所以呢，我就把自己的一切都要交托给主。但是我们真的很接近无花果树发芽的世代的末期了。我认为第十节这里，神说，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和马太福音第24章提到的无花果树的预言呢，密切相关。其中的无花果树的确指的是以色列。神看他们如同在荒野中的葡萄，他们第一次到旷野的时候，就在其中找到了葡萄。对口渴的人来说呢，对一个快要渴死的人来说，多汁的葡萄，哇，吃起来多棒啊！尽管神看他们是神清气爽，他们却来到巴利皮尔，在所有的偶像崇拜仪式中，这是最放荡的，就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至于以法莲人，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必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纵然养大儿女，我却必使他们丧子，甚至不留一个。我离弃他们，他们就有祸了。当神离弃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就有祸了。我看以法莲如推罗栽于美地，以法莲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与行杀戮的人。耶和华呀，求你加给他们加什么呢？要使他们胎堕乳干。耶和华说，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极甲，我在那里憎恶他们，因他们所行的恶，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不再怜爱他们。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以法莲受责罚，根本枯干，必不能结果。既或生产，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这个预言呢，过去已经应验了，现今呢仍然在应验，因为他们仍旧在各国流浪。神的话已经被历史所证实了，也被我们现今的世界证实。我们呢，确实应该明智地留意听神的话。好，让我们来祷告。神呐，请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倾听你的声音。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至于落入以法莲与犹大所犯的罪，让我们远离偶像，远离偶像崇拜，调整好我们的优先等级。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让今生的思虑被钱财的诱惑以及对其他事物的渴望挤掉了我们的果实。主啊，希望我们都能结出真正的果实，赞颂您的名。 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